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都吃饱了没有？今天
吃饱了。
今天菜很好，如果你没有吃饱太可惜了。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去年我在你们当中，今年又过了一年，又看到大家，特别的高兴。而且今天还有让我一个特别高兴，有五位从昆明来。哪几位从昆明来的？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你看他们五位，我是在昆明出生的，刚才跟他们稍微谈了一两句话，没想到在这里也会碰到从昆明来的。还更高兴的有我两位同工，一位是老同工，老同工了哈，不应该讲老是不是？周同培牧师，请站起来吧，站起来，可能很多人都认得他。还有一位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同工，慌张了，他也是我们众圣徒的同工，所以很高兴啊、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老朋友、新朋友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见面。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一个题目，我想是，至少我没有听过别人讲哈、所以我今天试着讲，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是走出雾霾。我想在过去这一两年甚至于两三年之间，人们见到面第一件事情就讲了雾霾啊，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怎么样不行，你根本都看不到，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么有很多那种所谓的打油诗，我今天不念给各位听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人人都在谈雾霾，但是真正知道为什么有雾霾，为什么会产生雾霾，怎么样想办法去除掉这个雾霾，却是没有很多人谈。所以我今天就要试着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题目，走出雾霾，希望我们能够进入美境啊。那么希望我们再一次看到蓝的天，绿的水哈、所以我们看看什么回事，走出雾霾。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是你们的 poster，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可不可以问一下哪一位设计的？都很谦卑哈。哦，在这边啊、都很谦卑，设计得很好。你有没有注意，它下面是雾霾，你就看不到什么，是不是？然后呢？哦，糟糕。
中间的
point， 这里你看到雾霾，然后这里呢进入美境哈。我觉得它设计的非常好，但是需要经过一个什么十字架，需要经过一个十字架。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等一下也许你听完我讲，也许你就知道为什么需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才能够进入美境。如果不经过十字架，我们就单单说来治想办法来防止雾霾，或者想办法来控制雾霾，可能你会发现都可能会是失败的哈。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那么有我在这边先讲大自然的雾霾，稍微给各位一点点观念哈。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雾霾，雾霾是什么呢？到底它是什么？也许有的人知道，也许你还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你就听一下雾霾是什么。第二点我要跟各位谈呢，雾霾从哪儿来，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雾霾。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那怎么办，我们有了雾霾怎么办，总是要想办法，是不是？我想有很多人想了很多的方法，等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效啊。你看到这个没有？你看同样一张照片啊，左边是有雾霾的，你看到那个天安门是什么样子啊？哦，又糟糕，我不用这个了，你们就看好了，否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雾霾的，这边是完全没有雾霾，有蓝天的， 你喜欢哪一个？
右边。
哎，你们一定要回我话了哈！我讲到我很喜欢你，我以前在你们当中讲过，你们不回我话，我就不讲了哈。所以你们一定要回我话，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
蓝天。
蓝天的嘛，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那个雾霾的天气。我自己在雾霾的天气里面住过两年多，我都不知道那是雾霾。我住在成都两年多。人家就告诉我说，成都一年难得有一个月是晴天，其他都是雾的，我就这么听了。后来才发现，那个雾霾之厉害，远超过北京啊！它因为它是一个盆地，它所有的那些霾都集中在中间，出不去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当你在雾霾里面，你未必知道你在雾霾里面，你懂我的意思？你只是感觉到哦，今天的天气好像伦敦的天气，是不是？所以有人称伦敦叫做雾伦敦，是不是？对呀，我们以为就是一个雾，其实当时他们已经有雾霾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雾霾是什么啊？到底雾霾是什么？让我们对于自然界的雾霾有一个了解，然后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有另外的了解。雾霾是什么？你看这两个图。完全一样的，只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到吗？哪一边地方不一样？
雾霾，右边是晴天。
啊、嗯，左边呢？
雾霾。
还有哪里不一样？你不可能同时又照晴天又照雾霾嘛？哪个不一样？汽车都不一样嘛，是不是？哎，你们要观察观察入微一点哈，才对你有用哈。那么我想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大家经常会听到一个叫做什么 PM2.5， 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到底什么叫 PM2.5？ 我一直到很后面的时候我才知道，才了解什么叫 PM2.5， 所以我就来跟各位现买现卖哈。什么叫做 PM2.5？ 是指大气中有很多极小的微粒，它的直径只有头发的1/20，大概只有这里我写的就2.5微米，就是差不多你头发的1/20那么大的一点东西，你根本眼睛不可能看见，但是它悬在这个空气里面，非常的危险哈。那么虽然 PM 是地球大气成分中的含量很少的成分，但是对空气的质量、对空气的能见度非常影响非常的大。影响非常大，你几乎看不见，看不见，而且呢，你吸到肺里面，对你绝对是不好的事情。我今天没有很多的统计数字给各位看，在北京，在过去这五年当中，死于肺癌的远远超过以前多少年加起来的还比那个更多。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小小的东西，你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却是悬在这个空气当中，它对空气的质量、对空气的能见度有重要重要的影响。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所以 PM2.5 呢，如果用中文翻出来，应该是叫做空气质量的指数，一个指数。如果 PM2.5 超过50以上，就对你健康就不好了。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我们住在成都的时候完全被我不应该说蒙蔽了，就是说完全不知道。后来我的妻子她发现这个有雾霾的事情，所以她就跑到另外的网站上去看，另外的网站是美国大使馆的网站啊。她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哦，真的指数是相当的高。当时我们住在那里两年，差不多指数都超过300以上，都超过300以上。现在听说已经超过500，所以很可怕。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而得到肺癌。我在我们教会，在 Houston 教会，好多位老人家，他们一回到国内一检查就是肺癌3期4期，我就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看得健健康康的，为什么一回去就得了呢？原来就是这些非常细微的这种东西，因为它有剧毒，因为它有害的物质在大气中 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停留很长的时间，输送的距离可以很远。我两个礼拜以前我在香港，那么它这雾霾已经飘到香港去了，你相不相信？雾霾已经飘到香港去了，这是从北方来的雾霾一直往南飘，所以它输送的距离非常的远，而对人体的健康呢和大气的环境呢，我这里说影响非常非常大，非常的大。2013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我讲全国就是讲中国哈，中国大陆，全国科学技术名称呢，已经审定委员会将 PM2.5 称之为什么细颗粒的东西，细颗粒物。所以下次人家问你什么叫 PM2.5， 你就知道了哈，叫细颗粒物，就叫PM2.5， 它是悬在空气当中，它非常的有毒性，剧毒，含有剧毒，而且它又传播得很快，而且传播得很远，你就知道它有多么可怕。那么雾霾从哪儿来？我们也下面稍微知道一下什么叫雾霾以后，我们思想一下，到底雾霾从哪里来？雾霾的来源主要是碳基燃料的燃烧，城市的建筑的扬尘，汽车的尾气，然后餐饮业这个油烟排放，这些都是产生雾霾的原因。中国不断地在发展，而且发展得非常的迅速，那么自然而然它的雾霾的情形就跟着一起非常的厉害。我们常听说是政府监管不力，不依法办事，或者是企业界的人良知丧尽，所以才会造成雾霾。其实未必，我们等一下我们继续不断的思想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雾霾哈。这是一张卡通，我想大家都看了哈，这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排气，你看到下面的小汽车，每个小汽车都排气，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多一个人开车，就多一份这个贡献给这个雾霾哈。如果你到这些地方去看，工厂就是这样子，放这些浓烟，这些都是雾霾产生的原因哈，都是雾霾产生的原因。再给各位看一个图，也挺有意思的哈。雾霾从哪儿来？六个主要的贡献，这个来源哈，我就不去一一的讲。但是每一个来源就跟刚才我给各位看的这个卡通很接近哈，很接近。所以你可以看见，不错，的的确确雾霾是从这些东西而来。但是呢，我们常常骂企业界或者商家或者什么，我们骂他们不顾人的安危哈，只顾赚钱。我们骂政府不够管理的不够好，事情的背后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在过去这许多日子在准备来到你们这边讲章的时候，我就特别就看了很多很多雾霾的文章。我归根结底的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未必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错，因为商家只顾赚钱，因为工业界也是只顾赚钱，那么政府可能也管理的不够好，是不是？但是不仅仅是这简单的因果原因，我觉得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好好的思想一下，什么是真正造成雾霾的原因，如果你能够跟我一起思想，我想今天晚上你会得到一些帮助哈。到底什么是产生雾霾的原因？我给各位看一个图，这是中国的地图哈，有红的地方就代表雾霾超过几百以上，就是说危险的哈，危险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就不用那个东西，它不太好。这边一片就是中国的这个北边哈，这一小块圆的，你猜是什么地方？晓不晓得？猜猜看。
成都，
对了，那就是我们住在那里住了两年的地方，就是那小块圆的，就是成都的雾霾，因为它在一个盆地里面，它完全集中在那里。最远的你可以看到，到了这个青海、西藏那边都可能有雾霾，然后这里还没有划到这里到广东的时候，你看到还是绿的，但是有一点点黄的，有没有看到？那就是香港附近。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雾霾是不断的这个漂移的，而且漂移的速度非常的快，漂移的距离是非常的远。那么雾霾到底是从哪来？到底从哪来？有很多人就我们事情发生我们都会指别人，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这些事情造成今天的雾霾，我们很少指自己，很少把指头指向自己。那么到底雾霾从哪来呢？马云我想大家知道他是谁，是不是阿里巴巴的头，是不是？有没有人不知道马云的啊？
不认识。
不认识。没关系，你可以听他演讲，他这个人很会演讲。他是第一个中国这个商家见到这个你们怎么翻呢，特朗普总统，是吧？他第一个去，很会讲话。所以我引用他的话就让大家看看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认为雾霾从哪里来哈。马云说，这是他讲的话，不是我讲的哈。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发展快速造成的。很多人说国家发展太快了，工业发展的太快了，以至于今天雾霾很可怕，危害人的健康。他说不一定，他说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的失职而造成的。很多人指责政府说他们不够尽职，说他们不够好好的管理这些事情，让雾霾这样的发展。是我们的，听好，是我们的社会缺少一种抗体，他把它叫做什么？叫做信仰。这是马云讲的话啊、哦。我想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却能够讲这样的话，很有意思啊。他体会到，他说不仅仅是因为上面的那些原因，不仅仅是我们经常指责的原因，不仅仅是，他说因为人，因为中国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抗体，那个叫信仰。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看了以后，听了以后心有戚戚焉哈。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讲还是他讲的啊。何为信仰呢？他说信就是一种感恩，我们相信神就是对神的一种感恩哈。那么仰就是一种敬畏啊。不久以前中国的总理那个叫什么温家宝，是不是他要你仰望什么星空嘛，是不是？有一种仰望就是一种敬畏的意思哈。由于缺乏信仰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心态一定不一样。今天容许我这么说，在座有很多人可能你还没有机会信耶稣，但是我盼望你能够仔细思想一下，一个还没有相信没有信仰的人，他的心态会跟一个我说好基督徒哈，我特别加一个好哈，如果你不是好基督徒恐怕也一样哈，可能会比好基督徒怎么样，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心态对了以后呢，如果心态变了，那怎么发生？我们形态也就变了，我们一举一动都可以变的。我们很容易去指责别人，很容易不去相信别人，很容易觉得自己为中心。今天在中国大陆上的的确确是这个情形，我每年至少回去两次，有的时候更多次，你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没有互信，人跟人之间都是责备都是别人的错。形态变了，那么形态变了呢，生态也就变了。如果你去中国旅游的地方去看，那让你心痛。因为我去中国旅游的时候是79年到82年中间，因为我是学许攸勘探的哈，那时候我是国务院的客人，所以他们在要我在全中国每一个地方有石油指挥部的我都去演讲，演讲完了他们就带我去旅游。所以那个时候的旅游是真正欣赏大自然的美，那时候没有旅游事业的79年到82年没有旅游事业的，生态环境是完全是非常的美。但是今天如果你到这些旅游的景点去看，被破坏了。为什么会被破坏？就是人心态不对了，所以呢他的形态也就改变。因为形态改变了，他就怎么样，他让自然的生态都改变了。为什么？他不爱惜这个自然的环境。你可以看到在那里糟蹋这个美丽的风景区，你简直不忍心，你心里会看到很难过。 我现在在全中国各地去看的时候，唯一的一个还没有被污染的就是成都的九寨沟，有没有人去过？没有，没有去过的举手。我看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去过啊，那你一定要去，趁它污染以前你一定要去啊，否则污染完了以后你去的话你就会很心痛了，很容易被污染。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太美了，所以去的游客他们都不忍心把东西丢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忍心。所以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心态不心态改变了，我们形态就改变，形态改变了，我们让周遭的环境都生态都改变。这是马云说的哈，这是马云说的。他下面还说，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的的确确是一个危机，对整个中国来讲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全人类的危机，对中国是危机，对整个全人类也是一个危机。我再说，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今天中国上面领导者他们最头痛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去治理雾霾。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学这个植物的，所以他在这个中国的国家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做所长。然后呢，他是研究什么呢？他研究治沙。你们听过？有一个也是我的朋友，他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他说，我就研究治沙。因为这个朋友呢是四川人，他讲话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他说，治沙，你干嘛去研究治沙？他说，你讲的也对，如果不治沙就是什么？自杀。你不觉得吗？你不治沙你就自杀嘛，这是很合理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治霾，我们就怎么样？就是自杀。小心啊，小心。我觉得他讲的这几句话很有哲理哈。那我说，那么怎么办呢？我这里说，我们位置在历史中的霾、政治中的霾、社会中的霾、经济中的霾、文化中的霾，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反省。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归罪于别人，我没有仔细思想到底这些霾是怎么会产生的。我们承认在这个霾以先，我们心中先有霾，心中有霾。我不晓得你承不承认哈，你可以不承认，但是你仔细思想一下，我们的心中的霾恐怕更可怕，更可怕。如果我们不去做好治理好我们个人心中的霾，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去治好这个环境哈。我说这里是我的祷告，我说许多时候我们同胞，我们不承认有罪，特别跟中国人谈罪的事情，大家都不太舒服，不太愿意。但是今天我就希望用这个来从我的开场白哈，进入到谈到罪。我们心中被罪恶所充满，你必须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某一类的罪或者某几种的罪，而且呢，我们的行为就跟着被这些罪所牵引。只有靠着神才能改变人心的雾霾，人心里的雾霾，只有神的真光照亮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心中的雾霾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1979年我回到中国去，那时候很早，我们是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到中国，我是其中的一个人。我们回去以后呢，我回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父亲就问我，他说，你觉得新中国怎么样？我说好得不得了。我不晓得你们从中国来的有没有这样感觉，我说好得不得了。那我父亲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相信，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好得不得了。我说人人都为人民服务好不好？哎，你们要讲话，你们不讲话你们给一点鼓励嘛，你们又回答我，我就讲得更有劲儿哈。我刚才讲哪里了？好不好嘛？好什么你记得吗？人人为人民服务。 哎呀，真好，那是真好。我亲身经历了好几次他们对人民服务的例子。但是80年、81年、82年，我继续不断地回中国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了，很奇怪，怎么人都不为人民服务了？人不为人民服务了，我那时候就给他起一个名字，我说人为什么？人民币服务，你没听过？如果你没听过，我可以告诉你，人为人民币服务，不再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这是外头的框框架架，说你必须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你有一天被人家指责你不为人民服务，那你就麻烦了。中国人说一句话说，你这个就惹来的麻烦就吃不完就兜了走啊，很麻烦了。如果有人告你说你不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个框框架架一撤开的时候怎么样？我有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原形
毕露。
大声一点吧，哈，原形
毕露。
你们这边没有学过成语啊？原形什么？
毕露。
他们原来就是那个样子。我们人有罪性，所以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有罪在里面操纵我们。当框框架架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改，不代表你已经变好了，明白没？那是宗教，如果容许我这么说，每次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所信的不是信基督教，你千万记得，你听过我讲以后，如果有人再问你，你千万不要说信基督教，更不要说我是基督教徒，有没有这样说的？啊？
有。
有。
你也是这样说是吧？
曾经这样说。
曾经这样说很好。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教徒，这个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你知道吗？如果是用英文来讲，你就说 You are very religious， 这代表什么？这不是好，这不对你的不是好评，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宗教狂。宗教是外头的框框架架，让你不去做这个，不去做那个，然后你就变好人。但事实上不可能，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就变好人。我可以告诉各位，你可以试，但不可能，不可能哈。所以呢，我在这里说，真正要解决心中的雾霾，只有上帝可以。要不然你把框框架架一拿去，你就原形毕露，我们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想过去这两三年，习近平主席一直不断的在反腐打黑，是不是？好不好？
好。
我觉得是很好，我觉得是很好。那么这个社会是黑的，是不是？那要怎么办？
天亮
的治理治不好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治不好的，你打了大老虎，还有小老虎还会再长的，所以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啊？
信主。
哎，感谢啊！你信主了没有？
信了。
哦，很好，你信了，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治理，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没有办法。我可以告诉各位，没有办法，不能够借助这种宗教来让你变好。宗教永远不能让你变好。你千万不要说你是基督教徒。你想我给他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基督教徒？试试看猜我的想讲的。什么是基督教徒？就到教会里面睡觉的那些人就是基督教徒。如果你在教会里不睡觉，那些人是什么？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不是教徒，千万记得哈。我就是要把宗教跟信仰分开。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从你里面改变，绝对不是从外面来约束你，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所以我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我们众圣徒不论到哪里去，我一定讲生命的改变。我的口号就是，只有一个生命改变了的人，你才真正能够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不可能用很多我们的理论，很多我们的辩论，很多我们的聪明才智去让别人相信，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人的面前哈。接着下去看，这也是我的祷告，我说求神医治领导，神真的要医治的大地，我们需要神来医治，因为这个大地太可怕了。如果你今天到中国去，我不是讲中国不好，你不要弄错了啊！我非常爱国，要不然我不会一年跑几次中国哈、啊。绝对不是不爱国，而是现实事实是这个样子。如果我摔倒在地上，你想有没有人敢来扶我？
没有，
没有。
你们怎么都知道的？差不多，不可能有人来扶你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在南京就有一个例子，我刚才听到有人从南京来哈，在南京就有一个例子，什么？一个老先生摔了，他去扶他，结果那个扶他的人怎么样？被告，法院还判他赢，你说这个叫什么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没有人敢做任何事情，他一定要经过大脑想一想，我帮助这个人，我会带来什么？带来好处呢，还是带来困难？如果带来困难呢，我肯定不做。英文叫 second thought， 思想两次。如果思想两次，很多人就死掉了。也许有人听过我讲我自己的见证。我有一次在莫斯科，不是在莫斯科，在西伯利亚，结果我在冰上，半夜大概两三点钟，我在冰上摔了。你想两三点钟，也许你会问我说，陈老师，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怎么两三点钟跑到冰上去摔？因为我的飞机误班，误了五个多小时，本来应该八点钟到，结果我到晚上一两点钟才到。结果一个人老先生提着两个行李，很不容易，结果一个不留心就摔在冰上，还没有进我的房间就摔在冰上。请问你如果在中国怎么样？天亮了以后呢？就变冰棒了，是不是？会不会有人管？我可以担保你没有人管，说不定当然也有好心人，不能完全一竹竿打死一船人哈，也可能有好人，但是没有，很多时候看不见。那么结果呢？我怎么活了？我今天不是活了吗？没有变冰棒，你晓得怎么活的？有一对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高尔夫球场上谈情说爱，谈到两点钟还舍不得离开，结果就发现一个老人家躺在那里，结果他们怎么样？我手断了，手断了，我就痛得简直是不可能的形容，我就用这个手去撑住，想要喊救命，但是还没有撑住，我就过去了，我就昏死过去了。就这两个人来救我，他们把我拖到他们的车上。你说奇妙不奇妙？你必须要承认，若不是上帝的奇妙安排，你不可能有这种事情。那个女的，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她是学外文的，所以她稍微懂几句英文，所以可以跟我交通。那个男的呢？你相不相信他学什么？你猜？
中文。
学护理。所以他可以照顾我这个摔断手人。你怎么也不会去想到。我做梦也不会去想到，若不是神的恩典，不可能。结果他们两个把我救去，你想在西伯利亚哪里有什么医院？没有医院，我们就到了叫做一个房间的诊所，你们有没有听过 ？One room school, one room hospital。那个医生睡得非常的熟，就被我们吵醒了。结果他来，他说：“哦，你手断了。”我说：“我知道我手断了。”他怎么办？一拉一扯，一扯一接，他说好了，也没有照 X 光，也没有打石膏，啥都没有。他说回去，哇，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当然只好回去了。他也不能做别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年轻人就帮我，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替你洗身子，我替你安排你在床上睡觉，你明天就起来，我明天早上还会来看你。阿们，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人，好撒玛利亚人，是不是？要不要做好撒玛利亚人？你不要担心， 你结果是什么？圣经里面说什么？动了慈心。你晓得动了慈心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就历史的爱，没有想过的历史的。所以第二天，那么他又扶我起来，又去帮我忙起来。那我的经理看到我，他说你应该赶快回去，但是我说现在已经好一点了，不用回去了，我就继续开会吧。其实我们的会是很轻松的会，因为我们在西伯利亚找到石油，所以是庆功宴啊。下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你们要想听的话，以后再讲给你们听。我说求神医治这地，因为这地的人呢、啊，心里面都有问题，都有很多的这个雾霾在里头，心中的雾霾，所以人家看不见，但神看见。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你记得一件事情，人看不见你心中的雾霾，但神看见你心中的雾霾。所以我在这里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医治这地，医治这些受伤的心灵，求主十字架的钉痕能够叩开你的心门。神巴不得你得救，神巴不得你能够很快的除去你心中的雾霾，过一个健康人的生活。我这里说求神真是掀起我们心中的那些硬土。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光景是什么，可能今天你的心还是很硬，我不要信这种洋教。哇，这个很多人都是回答我，就说不信洋教。我说这不是洋教，他不听啊，这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继续看。我说求神让我们真是能够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你的圣灵一同看见金闪闪的收成啊。我们继续看怎么祷告。我说父啊，你知道在这杀人的雾霾之中，我们心里充满了冷漠。刚才石班唱的诗歌非常好，他除去那个冷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对这个大气的这个雾霾的天气没有办法，不是我们愿意，但是无奈，我们会抱怨，抱怨都是这些人不对。但是呢，我自己有车，我还照开不误。你有没有因为有雾霾你就少开一点车子呢？还更奇怪的是，在北京你只能单数号，你的号码是单数，你只能单数的日子开车，双数的日子开车，就会有人说什么，那简单的很，我就买两部车就是了吗？那买两部车你不一定都拿到两部，正好一个单号一个双号，那怎么办？换，这是不合法的，但他们就换，或者是用钱去买，你懂我的意思？他们还是要开车。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没有警觉到自己在那里制造雾霾。为什么？这就是人的贪，人的坏，就是我们心中的雾霾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你可以看见非常非常糟糕的雾霾，不完全是因为政府的问题，不完全是因为工厂的问题，不完全是因为这些问题，而是你要想想我制造了多少雾霾。你看那个汽车，刚才我给各位看的那张卡通，那个汽车喷出的那个气有多少的，制造了多少的雾霾，我没有去想到。我觉得在美国还是感谢上帝，在美国还是比较好，特别在你们加州，你们有没有 smart check？ 有没有人偷偷的不 check？
没有，
不敢哈。你偷偷的不 check， 你车子能开是不是？我那个 check 它非常的严格，那个就是减少你排气，排那些雾霾出来，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已经在有人做。我们对排污者或者放纵者或者治理者，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真的无话可说。我们求神，求神呼召人悔改。我们今天人需要悔改，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需要悔改，你是基督徒也需要悔改。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你仍旧在那不断的制造雾霾，那你不要去怪别人，需要怪自己。我这里说恳请天父呼召人悔改，若不悔改归向神呢、啊，那些虚假的金钱、权位、成就、享乐，这些偶像都是能败坏，这些败坏 都造成今天我们心中的雾霾。因着心中的雾霾，我们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破坏了整个生态，破坏整个生态。我下面讲了几件事情，金钱不能满足你，但是我们拼命不停地去赚钱，我们用很多不合法的手段去赚钱，我们用很多不正常的手段去赚钱，为什么？就是为了要钱。你问那些有钱人，你说你够了没有啊？你赚那么多够了没有？你们够了没有？你们很诚实，没有，真的是没有吗？老先生也说没有，连我那么老，我是够了，我不求了。你问他说你够了没有？他说再多一点点我就够了。到后来呢，他多了那一点点，你又再问他，你说你够了没有？再多一点点就够了。那每次再多一点点，他就无穷了哈。那些都是用很，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哈，大部分人做，如果你真正变成有钱人，很多时候是不乏手段的。如果你真的每一天像我在公司里面领一张支票，每一个月恐怕你付不起来哈，恐怕你付不起来。学问，你以为学问就能够满足人吗？学问不能满足人，学问里面有很多。越有学问的人越坏，同不同意我讲？原子弹谁造的？他没有学问，他不会造原子弹，不会造核子弹，是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他不会去制造那些东西。越有学问越坏。享乐呢？你为了享乐，你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样。我享乐，我制造了很多这些雾霾在这个空气里面，我一点都不在乎。反正我住在有冷气、有空调、有空气这个清洁剂的房子里面。我住在成都两年，我很感谢我们的公司，我们每一个房间里面，他给我们一个空气清洁器，很贵的，那一个要在中国买一个就要10000多块、20000块，我每一个房间他都给我们一个，那我可以享受。但是别人却在忍受雾霾，成就，你以为你成就吗？你是英文有句话，你踩在别人身上你才能够有成就嘛，是不是？我讲这些让各位看到，今天我们追求的金钱、学问、享乐、成就，都是可以容许我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都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雾霾，这种贪婪我们才会产生。继续看怎么办？我说神啊，求你将属天的平安赐给你的百姓。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希望有属天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人不能夺去的，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子，是不是？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你见面的时候他们怎么讲？
平安，
小龙。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讲什么？吃饱了没有？吃饱就是福啊，吃饱就是福啊！我相信我们的老同工都绝对知道，吃饱了没有？然后现在呢？现在讲说什么？小龙，以色列人为什么讲小龙？小龙就平安的意思，因为他那个整个地方没有平安，所以他说平安，平安就是福，明白吗？今天如果你在北京看的话。哇，感谢上帝今天居然没有雾霾，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他不一定相信上帝，但是他感谢上帝因为没有雾霾。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希望得到我们要的，但是却不相信那位赐给我们平安的神啊。我这里讲的以色列门楣上的羔羊的血可以使他们得救，同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可以让你我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心中的雾霾得到清洁。如果我们心中雾霾得到清洁以后，我相信整个世界会不一样，整个世界会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因为我们没有去影响这个世界，但神要我们做的是去影响这个世界。 我说主啊，求你转换我，转换我的冷漠。我不知道在座你有没有冷漠。爱的反面是什么？很多人说爱的反面就是恨，是不是？是不是？
不是。
爱的反面不是恨。你去看两夫妻吵架，因为我做了传道人以后，我一天到晚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两夫妻吵架不是恨啊，他不爱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冷漠，不讲话。你有没有这样子？我想很多人是这样子哈，你不必举手，不必告诉我，但是很多人是这样，冷漠。求神去掉我们的冷漠，缠裹我们的无奈，赐给我们等候的心。求神除去我们抱怨、论断、愤怒，没有用。你抱怨也没有用，你论断政府也没有用，你愤怒也没有用，因为什么？我们自己继续不断的在制造雾霾。我们是骂人，但是我们自己继续不断的在制造雾霾。我这里说，求主在雾霾之中让我们思想到，在此地，在这个地上生活真正意义是什么。你没想过生活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座有好多年轻的朋友，我实在是很爱你们，因为年轻的人对整个世界会有影响，会有影响啊。不是说年老的没有，年老的没有他们那么老，有啊。我这里说，让我们做房奴的也好，做权奴的也好，做钱奴的也好，做性奴的也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听到自由的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在这雾霾当中过一个真是清洁的生活，因为你有上帝。要。更多的要做是全社会行动起来，所以今天在座，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盼望你能够多思想一下，因着我信上帝，可能这个雾霾会减少。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盼望你，切切的盼望你，真的是注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不是在破坏上帝给我们造的地球呢？下面。这个是一篇文章，我看到了，取自《境界》哈，一篇文章很好。他说：“穿越纵霾啊，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想你没有在雾霾当中生活过，你去问北京的人，虽然他们舍不得离开北京，因为房价太高，是不是啊？但是还是要买。你去问在北京买房子，你说雾霾那么多，你还买？照样要买，为什么？会涨价的，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地上的事情哈。我们现在要来思想人心中的雾霾，我盼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心中的雾霾是什么。我说神创造之初啊，万物都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看那个地球的照片，从这个人造卫星也好，太空船、太空什么也好，他们照回来的照片那么样的漂亮。世上已经不那么漂亮，原来照片更漂亮。你就晓得神在创造的时候，这个地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从此呢，就逃向，不，我们就说我们没有想到是我们的错，所以这里我用圣经的一句话，而今天呢，与我们就一同叹息，啊，那么美的地球被人糟蹋了，被人糟蹋了。然后呢怎么办？你去北京，你去看，你去问，很多人就说，你晓得这里有霾，我就逃到哪里？逃到那个没有霾的地方嘛，是不是？逃到那个没有霾的地方。你们后面几位从昆明来的，你们是很幸福，昆明是唯一一个没有霾的地方，是真的，到现在还是没有霾哈，到现在还是没有霾。那我们就逃，逃到什么？逃到欧洲去，逃到美国去。但是不管你哪里去逃，容许我说，你逃离不了你的罪，你心中的罪你逃离不了，逃离不了你心中的罪，因为那个不是你可以逃就没有的，那个需要上帝来介入当中，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人眼中的安全呢、啊，或者是危险，在末世的里面，那你就不用说了，那更害怕。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地球的温度不断不断的在增加， 不断在增加，最后怎么样？整个地球要毁灭，因为火的关系哈。我是学地球物理的，我稍微知道多一点点哈。在末世遍地都灾难的时候，在哪里去找长生之处？你从这里逃到那里，那里也有，那里又逃到那里，你就继续逃吧。你从一环就到另外一环，还是被圈住了。唯一的办法，如果你信靠神，如果让神把你心中的那些霾拿去，你又真正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哈。我们看一看，我说眼光终要穿过这个雾霾而仰望，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刚才那个境界里面一个人说的话。下面有一个人说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他叫王耀思哈，他是一个从事这个环境科学的一个学者，在中国。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不能改变自然，我们只能改变
自己。
你们念了
自己，
大声一点嘛，
自己。
我们不能改变自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
自己，
不是靠自己，靠着神改变我们自己。我到哪里去我都喜欢讲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自己改变了以后，整个会不一样，你整个人都不一样，那你周遭的人也看到不一样，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有些人问我说，你在中国去做这些福音的工作，难道你没有受到难处吗？我说没有。他们说为什么你没有受到难处，很多人都受到难处，你晓得吗？我说总理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主席讲什么我也讲什么。你想下面即使有来监视，他听到我讲主席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他能讲说我讲的不对吗？总理讲什么我也讲什么。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在成都的时候，当时的主席是谁晓不晓得？胡锦涛，是不是？胡锦涛当时叫了一个很大的口号是什么？建设和谐社会嘛。他刚刚讲那个理论的那一天那个主日，我就在成都的教会，我就讲建设和谐社会。我说主席没告诉我们怎么建设啊，我说我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告诉大家怎么去建设和谐社会啊。没关系，你讲。
与时俱进，
谢谢。那我就讲建设和谐社会，我怎么建设？你们觉得怎么建设？心理建设很好，心理建设还怎么建设？如果一个人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好，他跟他的老婆跟他的丈夫关系会不会好？会的。你们结婚的人就知道，还没有结婚你要仔细听，你以后就不会有婚姻的问题。你只有跟上帝的关系好了，你跟你周遭人关系才会好。你周遭人关系好了，请问你整个社会会不会好？
会
啊，
会。
哎，你们都没有信心啊。会不会好？
会。
不行，没有信心。会不会好？
会
啊。会。现几点钟了？8:30，我还有时间嘛哈。缺弟兄在哪里？我有时间哈，还有一个钟头，我不要讲一个钟头，但是我会讲多一点。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听看过这个片子，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演的，不是拍的一个片子，有多少人知道？
知道。
知道的人也不多，看过的人呢？哎，我看了我很受感动，其实我真的非常受感动。当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他讲的每一件事，但是我很受感动。这个人他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他就退下来，因为他不退下来他不可能拍这个电影的。他拍这个电影用了几十万还是几百万几十万人民币，拍了有一年的时间拍了这个电影。如果你们没有看过，如果你找不到你可以问我，我可以给你一个那个link， 你就可以看。他 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不是多怕死，他说我不是怕死，但是我只不想这么活。这么活什么意思？在雾霾当中生活嘛，是不是？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去北京，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去成都，你如果知道那些东西都是雾霾的时候，你不敢在那里住，你真的会不敢在那里住。我很稀奇，在成都在北京这个房价一直不断的涨，不知道为什么，雾霾很厉害。因他的努力，我这里说了，全社会对空气污染的问题越来越关心，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你我是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站出来表达我们自己对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我们不是去责备，我们不是手指别人，我们去思想帮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心中的雾霾，然后也愿意去除去。在英国有一个报纸曾经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要大家回答。那么你回答大概有奖的，大概好多人回答，结果有一个人回答我觉得最好。有一个人回答什么？问题在什么？我们一起讲好吧。问题
在我。
再讲一次。问题在
我。在我。
在我。你都不敢讲。问题在我。这个人很大胆，他就敢讲。因为的确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里？
我。
都是因为我这个人太自我为中心，太自我考量，太为着自己。用英文讲就是 I mean myself， 就是这些，我。我在今年这个华人拆船大会里面，有一位讲员，一位美国的讲员，他讲，你有没有听过猫狗神学？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哈。我讲两句话给你听。什么叫猫狗神学呢？什么叫猫的神学？人对它很好，是不是？这个猫说，哎呀，我真感激这个人类对我那么好，他们一定是我的上帝，因为他们一直对我好嘛。啊，不是，这是狗讲。猫讲的是什么？我是上帝，所以他们才对我那么好。为什么呢？猫一天到晚都是什么咪咪咪咪咪咪咪，是不是啊？猫神学。狗神学呢，如果你对那个狗非常好，狗说哇，人类真好，它是我的主人，我要好好的跟着它走。你看见没有，一个狗神学跟一个猫神学是不一样的。猫就一天到晚就是咪咪咪咪咪，狗是 follow， 跟随主，也真好。它这个比喻的真好哈。这个人说是我在我，他说是啊，我不属于这个相关的政府，他不是属于政府，也不属于哪个企业，那照理他应该不是制造雾霾者嘛，是不是？他下面不是，他说也不开车，那么应该不是吧，但是我心里一样有着占有更多资源的自私贪婪。我们是不是想的越多？你有没有不相信你试试看，今天回家你去看你衣柜里面有多少套西装，有多少条裤子，有多少件衬衫，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有一次我被我师母罚我说，你去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一去数啊，单单裤子就几十条，西装就十来套，然后呢衬衫那就不用讲了。我看了以后很亏欠，我觉得很难为情，人家没有衣服穿，我在那里看见好的我就买，看见喜欢就买，看见这个也是贪婪。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多买一件衣服，你多买一件什么东西，就制造多一份的雾霾在这个天气里面。我们不感觉他这个说，他我也不是政府的人，我也不是企业的人，我也不开车，但是我还是一样有着什么贪婪，自私跟贪婪。我也可能因为我的功利的原因推卸责任，每一个我的罪让万物从创始的美越发的堕落。为什么？你要知道神创造这个宇宙，不管你相不相信，你暂时相信我讲的， 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创造的原始神说什么？他看为甚好，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他看见是最好的、最美的。然后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讲神说，这是圣经上的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我们一起讲，
管理，
使他们
管理，
使他们
管理，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管理这个责任是交给我们的，我们管理好了没有？
没有。
我们不仅没有管理好，我们还自己故意糟蹋，有没有？
有，
绝对有，绝对有。我们诚实一点，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不断的自己在糟蹋。我说这节圣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要享受管理带给我们的一些成就，也要承担管理不善带来给我们的很多的后果。那雾霾是什么？就是管理不善。我们管理这个地球，我们没有管理的好，我们糟蹋这个地球，我们糟。你只要看，我今天没仔细看，你只要看这个餐馆里面，大家吃了饭饱酒醉走了以后，还剩多少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吓死人了。然后这些东西他们不能吃的，必须要丢在哪里？垃圾堆里面。你以为丢垃圾堆就解决问题了？不对。它制造雾霾，制造这些垃圾都会制造这些东西。你要把它的垃圾处理的时候，你需要有很多的机器，有很多烟就出来了啊。不善的管理啊，我这里说，只有我们跟神恢复修复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了，那么很容易。刚才我说了，我们可以建造和谐社会。承认受造界属于神，我们不要忘掉，虽然神叫我们管理，但是我们不能去糟蹋，不能去糟蹋哈。我们要真正跟大地的这个关系好了，我们生态环境才能得到医治哈。下面一句话我很喜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有个研究员，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说了一句话，它空气是没有墙的。什么意思？你在这里制造雾霾，会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会的。你是不是害了别人？是，空气没有墙的啊。哦，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它空气是没有墙的啊。直觉的反应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逃避，这是我们经常今天的人到处在逃避，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一个网络里。你从这一环逃到那边，那一环又扣住你了，就是环环相扣。就好像一个人，他如果犯了罪，他逃不了的，他逃不了的，他一定要接受这个罪的惩罚以后才解决问题，否则他逃不了的。很多人逃，可以，也许可以逃，你暂时的逃，也许你一辈子就很痛苦的在那里逃避惩罚哈。我说，因为我们可以不选择雾霾，我们不去付这个代价，但是我们的罪人就辖制我们。我们在雾霾当中，我们没有自由。为什么我说没有自由呢？我们在北京住的人想往西边走，想往北边走，为什么？逃避雾霾。我们是不断的逃避，但是即便你能够逃避，容许我说，你的罪你永远逃避不了，永远跟着你走，也就是说你的罪永远跟着你走。那怎么办？你永远被罪所辖制，永远被罪所辖制。这个辖制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哈。那么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我们面对就是悔改，就跟神认罪悔改，以敬畏取代放肆，以爱取代恨，以谦卑取代骄傲，以喜乐取代苦毒，以自由取代辖制，最终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取代逃离路上的惶惶不安，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我觉得这节圣经非常好，你一定要记得。马太福音第10章第28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念，就是念 这一节圣经。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雾霾可能杀你的身体，但是不能杀你的灵魂，所以你不需要怕他，你不需要去怕他。你要怕的是什么？能够杀灵魂的，那就是你的罪。当你的罪，你不承认自己罪，不悔改的时候呢，那个罪永远它不会让你很轻松的就逃离，它会辖制你，那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事实上，这里我下面写的，我将这一次告诉你们，这也是圣经的话，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已经胜了世界哈。那么下面一种逃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黑暗逃离光明。当然你在黑暗当中，你希望看到一线曙光。当你看到一线曙光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希望了，你知道你可以逃离这个黑暗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需要光。谁是光？
神。
你们都归到神是光。谁是光？
耶稣。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对不对？那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光。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嘛，你们是世界的
光，
你们是世界的盐。你们念圣经没好好念，是不是？啊，你们好好去看周牧师写的，他现在在写诗篇，写得很好，你们会得帮助。你等一下散会可以跟他去要那个网站在哪里哈、哦，他写得很好呀，他写得很好，我每天都看呀。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世上的什么
光。
我们是世上的
盐，
千万不要说做光做盐啊，因为你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盐，不是叫你去做，你做是外表的，你是的话是什么？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你必须要记得，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你有再多的圣经知识没用，对不起我这样说，没用，因为那个不能帮助你。更不能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那只是头脑知识。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请问这个世界，我们暂且说中国，中国是黑暗的，需要什么？
光。
大声讲嘛！我讲那么大声，那么费力，我七十几岁，你别忘了哈，你们才那么年轻，都讲不大声哈。我不是要你同情哈，我要你讲大声一点哈。中国是黑暗的，需要什么？
光。
谁是光？
我们。
不是我们，又变成我们了。你知道我们很会做一件事情，不是好事就是我们。好事呢，我。有没有？你是不是这样的？谁是光？
耶稣。
又变耶稣了，谁是光？
我。
我，大声一点。
我。
再来一次，谁是光？
我。
这个中国的社会是黑暗的，需要什么？
光。
用。需要什么？
光。
光不能是不能够啊？这个是不？我说错了，这个中国是腐败的，需要什么？
盐。
盐可以治防腐的，明白吗？可能你们都不太知道，盐是防腐的。在早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很多东西都是用盐去腌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防腐。所以这个社会是腐败的，那怎么办？要盐。谁是盐？谢谢。我希望你们记得，明天我早上还会再问的哈。如果问不会的话，你要再到后面去。为什么我常常喜欢反复的问，就希望大家记得，我没有看清各位的智力哈，我没有那个意思， 反复的问，你就会记得。今天在我们教会是在 Houston， 我们教会是20周年纪念。本来今天我应该在那边，不应该在这边的，但是我一年以前已经答应那个缺弟兄跟许弟兄，所以我应约而来哈。我没有去参加二十周年纪念，他们在那里做什么？背圣经比赛啊，好可爱！结果得到第一名的，你知道是谁？7岁的小男孩，一个字不错，背14节圣经，你简直不可思议，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在这里又要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有很多人说我是党员，我没有办法叛党，我不能信耶稣。但是我告诉你，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党员都是基督徒，而且我认识可以说很多的高干也是基督徒。有一天我就跟一个高干在聊天，我说：“弟兄啊，请你告诉我你怎么信耶稣的。”我说我希望知道。那么下次有高干的子弟或者是富二代什么官二代，我就告诉他，你想，我说你怎么信耶稣，你猜他怎么说？毛主席带领我信耶稣。哇，我说这可有意思，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毛主席带领我信耶稣的。我说好，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毛主席怎么带领你信耶稣的？你们党员呢就听好啊，你们如果不记得这句话，是你们对不起毛主席哈。毛主席说，任何一位忠贞的党员一定是追求真理的人，有没有？有吧，你们党员应该说有吧。然后他说，我就拼命追求真理，我佛经也看了，道德经也看了，什么经，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都看了，找不到真理。结果有一天我看约翰福音，一看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如果你看英文的更好，我就是那道路、那真理、那生命。什么意思？唯一的。当他正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不投降，我已经找到真理了，所以我就信耶稣了。他现在北京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他的妻子是诗班的指挥得非常的好，而且唱也唱得好。你看见没有？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怎么去得到这个救恩？怎么去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下面给各位8个字，我一定要你记得。可能有人听过我讲，那你就再听一次啊。如果你没有听过，那请你听。只要大家记得8个字，你就懂得什么叫做福音。你也可以去传福音。头2个字我们看看是什么。对不起，是什么？我们一起讲好不好？来，
虚己，
大声一点，
虚己。
我讲你们看，虚己，你看你们没有那么大声吗？再讲一次，
虚己，
虚己，虚己。什么叫虚己啊？你不是讲大声就不虚，你讲太大声就不虚了是吧？虚己就谦卑自己，谦卑自己，这很重要。头2个字，为什么我会讲头2个字是虚己？因为耶稣是什么？道成什么？
肉身。
道成肉身什么意思？他原来是高高的坐在宝座，天上的宝座，他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而且卑微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虚己？我这里说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虚心舍己是为着你，为着我，为着谁？
我。
大声一点吧，为着我。他虚己是为着谁？
我。
我们老先生都那么大声，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不讲话？他虚己是为着谁？
我。
为着我，也为着你。当然我这里说是为你，也为我来了这个世界上。你心里有没有空出为他？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传我觉得有偏差，他说这个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一生只有这个机会让你做决定。我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做决定呢？ 我们是对神的爱有一种什么回应，明白吗？神这样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应该有回应。爸爸妈妈爱你，你绝对对爸爸妈妈爱有回应。这不是你做了决定说我要爱爸爸妈妈，不是，因为你太受感动了，你就对他的爱有回应。好，头两个字什么？
是自己。
第二个，
爱人。
爱人。
好，一起讲，爱人。
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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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爱人。为什么叫爱人呢？因为他的名字又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请问你会不会跟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不可能。他爱人，他爱人，所以他自己说，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可以看见，这就是我们怎么样除掉我们心中的这些雾霾，也就是除掉我们心中的罪。他爱人，我这里说，你心里有空处为他吗？我们心里满了刚才我讲的金钱、名誉、地位、成就，我满了那些东西，我可以告诉各位，你到我这个年龄，你发现金钱、名誉、地位、成就都不重要。我不是要你不追求，我不是要你不努力，我很鼓励你们年轻人好好读书，好好努力，但是不要把它看得太过分的重。我刚才讲那个人讲猫狗神学那个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什么 primary second， 你们注意到我的表情。Primary 是什么？主要的。Secondary 呢？次要的。主要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次要的。主要的。我们把次要的当成主要，主要当成次要的。容许我用一句英文说，就是 Major in the minors。你是主修这个，结果你去主修别的东西，你就是 Major in the minors。你把次序完全颠倒。我请还没有相信的年轻人，你注意听，我不是要你不去努力追求，你可以努力去追求，但是什么是你重要的，什么是你次要的，什么是 primary， 什么是 secondary。 如果你弄清楚了，你可以去追求，我也跟你们一样去追求。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追求学问，追求成就，追求金钱，什么都追求。但是到今天这个年纪来讲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啊。第一个两个字是什么？
虚己。
为了
爱人。
听好，听好啊，再来一次。
虚己。
为了
爱人。
好了，你们已经记了四个字，再讲两四个字我们就结束。这是什么？
舍己。
三个两个字是什么？
舍己。
舍己，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去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好像离我太远太遥远太遥远。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仔细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遥远，他就在你面前，他为你钉十字架。我最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每一次念到这句话，我眼泪都会出来，我就默默地祷告，我说神啊，你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是为着我，是不是？是为着我。我也说我定义要爱你，我定义要爱你，爱你更多，爱你更多，爱你更深。我盼望基督徒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说布道会大概不是为着我的，容许我这么说，布道会也是为着你，为着我。明天我会讲多一点为什么是为着你，为着我。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为什么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就让我受感动？为什么他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去钉十字架，去钉十字架。你想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就代表他定义去钉十字架，是不是？是为了谁？为了你，为了 讲大声一点，威罗，
我，
我们看见他有舍己的心，我们看见他爱我们的心，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成就了救赎的大功。这个成就的大功可以医治你我心中的雾霾，听好了哈，可以医治你我心中的雾霾。舍己是为了什么？
救人，
救人，
救人，是不是？你看，有一只一只羊落在山岩之下，他去不去救他？我现在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听好啊，每一位都听好，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听好。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存在，耶稣来不来？
来吗？
来。
你们很有信心，很好。来不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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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你一个人，他都来，对不对？因为这只羊，它有99只羊，它放在那里。人家说你有99，难道还不够吗？他说为着那一只，我要翻山越岭去寻找那一只。今天时间不够，要不然我就请周牧师唱这首诗歌，你可不可以唱一两句好不好？有99羊按我一起，我跟你一起唱，你可以背。哎呀，他是我最能够欣赏的一个歌唱的牧师哈，
有没有歌谱？
郑州诗歌不要，不需要上全部，我们没有时间。有99羊，按我一起，同得羊栏虎皮，但有一只迷路山间，我必前往跟踪营救。我必前往跟踪营救。
你唱得很好啊。
没有没有，我要你唱，让他们知道牧师也会唱歌，要不然他们以为牧师都不会唱歌的。找他们。
九十。啊，九十九十。
唱。
九十。眼中躺卧，总日平安快乐，但有一只山野漂泊，处境艰难越恶，荒山深谷流荡孤苦，远离慈母时却照顾，难道还嫌不够？梁牧大说我的这次离我远在漂流，路虽艰险，蛇虽跋山，我必前去向他寻回，我必前去向他寻欢。
谢谢。你就可以看见，只有你一只羊在这个世界上，他会不会来？
会。
他说：“路虽崎岖，高低难走，我必前往跟踪营救，我必前往。”跟踪营救，阿们，
阿们，
好不好？
好，
好，
真的好。我一唱到这首诗歌，我就想到，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会来。我每次去一个地方领布道会，当地的主人就会告诉我，人不是很多，你不介意吧？我说我不介意，只要有一个人，我都来。我真是翻山越岭来的哦， 从休斯顿来这里要4000里路啊，我是翻山越岭4000里路，当然今天比较容易，飞机啊。好，我们一共8个字都会了，来，头两个字，为了
爱人，
爱人，再来，舍己，为了
救人，
很好，救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救人，所以你可以看见这8个字已经说明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虚己是为了爱我们，舍己是为了救我们。我说基督信仰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啊，基督的信仰，我不是要讲宗教，因为他饶恕了我，我今天也能够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因为他接纳我，我今天也能够成为一个接纳别人的人，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今天也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我不再担心雾霾，我盼望你也是，也不要怨天尤人，我盼望你也是，而是要反省自己是否尽到这个责任去管理上帝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宇宙，至少我们可以把雾霾降到最低一点。阿门。
阿门。
愿不愿意？
愿意。
我们真的是要愿意。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快的，北京的雾霾会飘到你们加州来的，先飘到加州，后飘到我们的休斯顿。你不要太掉以轻心，会的，会的啊。重要的是除去我们心中的雾霾，因为我们心中太多的雾霾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最重要的是除去我们心中的雾霾，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有平安。我刚才已经讲了，雾霾只是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身体的这不要怕它，要怕的是能伤害你的灵魂，雾霾可以伤害你的灵魂。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除去心中的雾霾，我们就有喜乐平安，我们能够进入美境。你心中有空出为他吗？我想请石班上来给我们唱爱我愿意，我们对神的爱要有回应，我们对神的爱要有回应，爱我愿意。盼望大家一面听一面看那个字，然后你愿意说，神啊，我愿意，因为你爱我，我对你的爱需要有回应。我们先听诗班唱一次， 字它有七节，休止一拍就是八拍，有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把它切成四拍啊，因为它气接不上来。那么诗琴的也很帮忙，他就弹四拍就定，就接下去了。今天为什么我要大家唱七拍再加上一拍休止符，你才真正让你的心敞开，敞开，让神的灵能够进来。我继续祷告的时候，我想请诗班用非常小的声音继续唱，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思想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题目，也让我们真是知道真正的原因造成今天雾霾的这个影响人，全世界人类，乃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雾霾，心中的雾霾。主啊，求你，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的雾霾能够得到完全的洁净，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不必再逃避，我们不必再被罪来捆绑，因为你是唯一可以医治我们心中雾霾的。我在这里恭恭敬敬的跟所有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讲，如果今天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心里受感动，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爱，他虚己是为了爱你，他舍己是为了救你。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曾经被他拯救，也仍旧被他所爱。我盼望你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分享他的救恩，能够一样享受他的爱。我现在恭恭敬敬的请各位回答一个问题，我盼望你能够心口合一的回答。如果你真的受感动，你愿意对神的爱有回应，请你站起来好吗？请你站起来。如果你真受感动，你对神的爱有回应，请你站起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愿意站起来也可以。还没有信的，我特别盼望你今天能够愿意让神进入你的心中，除去你心中的不满。有这样的朋友没有？有这样的朋友没有？有没有？不要怕啊，不要怕。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站起来，不要担心。我再问一句啊，如果你觉得你心中受感动，你说神啊，我愿意你进入我的心中，除去我心中的雾霾，让我不仅成为一个自己享受平安的人，更能够去影响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站起来好吗？请你站起来好吗？有没有？不要消灭这种感受，有就站起来好吗？一起站起来，不要怕。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边有没有？有没有？请你们站起来。难道你愿意继续把你的心霾、心里的雾霾带到每个地方吗？我怕吗？你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站起来好吗？最后一次，我不再讲了，谢谢。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站起来就大胆站起来啊！我们只会为你感谢神。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站起来好吗？请你站起来好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受感动，你愿意说神啊，除去我心中的雾霾，让我真是成为一个清洁的人，不仅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更能够去帮助我周遭的人，去影响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世界。最后一次，有这样朋友，有这样的感动的，请你站起来好吗？很好，请你站起来。我们很 高兴看见年轻人也愿意站起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很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不要怕羞，你们年轻人怎么那么怕羞？嗯？我要请薛弟兄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好吧？有没有？最后，请大家，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让他们愿意站起来，好不要怕。好，请你们愿意的人就继续站立。当薛弟兄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受感动，你还愿意站起来，你就继续站起来，好吗？好。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看到你虚己爱人，舍己为人，你更是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是吧，就在这一刻能够有一个回应。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见了那个光亮，我们看到那美景，因为你是道路，是那真理，是那生命，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看到去神的那条道路，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真理，也只有在你的里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从心里真正的能够改变，能够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为着所有站着的、坐着的，我们再次的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是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来听一个道，想要做什么，是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让我们都有一个回应，从我们的心里说，主，我愿意。就在这一刻，不是在明天，不是在后天，主，就在这一刻，为着所有站立的人，我们感谢，我们更是求圣灵继续的带领他们。主，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你我们才有希望，也只有你我们才有盼望，因着你我们有平安，因着你我们有喜乐。我们再一次做主，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些站着的人，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为着所有的人来到今天来到会场的人，我们同样的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求神保守这些站着的，求神继续的带领他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走出我们心里的雾霾，让我们能够走向光明，走向更美的一个境地，只有你能够带我们走前面这一条路。谢谢主，把谢的感谢归给我们的神，将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请坐。如果你们已经站起来回应神的爱，你们如果没有来过这个教会，或者第一次来这个教会，请你跟他们同工们能够去联系，留下你们的地址电话，那么他们都可以有机会继续不断地帮助你们。我想今天到这里，明天还有重要的信息，明天还有第二讲，关于走出雾霾进入美境。我希望你们在座都来，更希望你们能够也带你的朋友来。今天你如果朋友没有来，你如果记得哪一位，你邀请他，让他明天也来，好不好？
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陈梦华弟兄美好的信息。有三件事报告一下。我们在外面的这个招待台上有一些的杂志，有一些文宣的作品啊，欢迎几位朋友们，你们自由的在那里领取啊。 第二件事就是明天啊，刚才陈天佑说了，我们明天早晨是10:30，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10:30准时开始。那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请10:00啊提前半个小时来，我们有一点的准备啊，一些 set up 之类的。那今天结束以后，我们这些椅子啊，多也都保持在原位，稍稍的把这些脏物、这些杯子啊，稍稍的收拾一下就好了，好不好？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相聚，大家一路平安，一路晚安。好，明天我们再见。
不要不要。